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判刑六年，辽宁李凯提出上诉；河北72岁吴俊平被截入冤狱；辽宁林茂成被网判五年，勒索3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2021年4月14号。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5月24号，临海市法院无视事实与法律，网判李凯六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凯先生今年56岁，原是锦州华光电力集团职工，曾患有肝炎，久治不愈，家人很苦恼。修炼法轮功后，李凯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他的肝炎病消失了，身心健康。为了让更多人受益，李凯经常给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被中共两次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4年。2020年12月16号，李凯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2021年3月5号，临海检察院故意避开李凯的辩护律师，偷偷把案卷移交到临海法院，非法剥夺了李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4月14号，临海法院对李凯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理，但不准近亲属和任何人进入法庭旁听。在庭审中，李凯指出，宪法规定言论、信仰自由，思想、信仰不能入罪。法轮功是教人以真、善、忍为原则做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提升人的道德，与邪教和犯罪不沾边。法轮功书籍及相关资料是个人合法财产，不是犯罪证据。发放真相资料是合法公民在正当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没对任何人造成损失，不具社会危害性，不存在所谓犯罪。5月24号，临海法院罔顾事实，对李凯非法判刑六年，判决书被送达李凯本人，要求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李凯拒绝签字， 并向看守所提出要求会见律师，提出上诉。5月31号，李凯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赶到看守所会见李凯。第二天，律师依照李凯的委托，把上诉状递交到临海法院。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吴俊平老太太，2020年6月6号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关押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2021年5月18号，吴俊平老人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家属在继续申诉中。2020年6月6号，吴俊平老人正在家做饭，新市场派出所警察平占龙、李海波等十几个警察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催纳骗老人开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进行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吴俊平老人被劫持到新市场派出所，两天没喝水、没吃饭，警察晚上故意把空调开得很低，冻他，让他睡在地上，没有盖的东西。他们强按着吴俊平抽了两次血，第二天强按着吴俊平按手印时，吴俊平晕倒，在急救中心量血压193，医生说都200了。然而，警察平占龙弄了一张血压150的假证明，硬是把吴俊平送进清苑看守所关押构陷。2020年12月1号，吴俊平老人被高阳县法院非法庭审，辩护律师发表质证意见时指出，一、案件来源违法，重点监控就上门搜索属于违法行为，这是选择性执法，知道谁是法轮功学员就选择性的上门搜索，既然修炼法轮功，家里肯定会有相关的书和物品，那么就会被认定为所谓的证据。二、搜查扣押后没有给当事人扣押清单，已属违法。三、在派出所的四次笔录没有当事人签字，所以没有任何异议。四、认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签字，保定国保大队没有鉴定资格，应属无效证据。然而，保定高阳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仍然枉判吴俊平1年6个月。吴俊平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监狱以疫情隔离为由，不准律师和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林茂成先生，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诬告。2020年7月22号，在工作的地方被大孤山哨所张成成等7、8个人绑架到住所，非法抄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林茂成被劫持到派出所期间，强制照相、录指纹、声音、验血，做完笔录后逼他签字未果，半夜后人被放回监视居住。12月7号，林茂成被大连普兰店检察院非法批捕，并被大连大孤山边防派出所强制关押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2021年3月10号，林茂成再次被大连普兰店法院非法开庭，后被枉判5年，勒索罚款30000元。现在林茂成已经上诉。近期有人几次打电话告诉他的家人，说林茂成现在在看守所里很遭罪，要求家人给狱警等相关人员送钱送物，以此来争取狱警等相关人员的善待。为此，家人更加担心他的安危和处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哥伦比亚学员举办系列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市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哥伦比亚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麦德林、里奥内格罗和通假举行了系列弘法活动，庆祝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5号， 来自麦德林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地铁站前，伴随着宁静的练功音乐，向路人展示了五套功法。路过的人们都被这美丽的场景所吸引。5月10号，来自通假的法轮功学员们在通假的繁华地段购物中心前，为世界法轮大法纪念日举行集体练功。许多路人都接了真相传单，并观看了活动。5月14号，位于里奥内格罗市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梅加大桥公园举行集体练功活动，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学员威廉·里奥斯说，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消除了生活中很多不正确的习惯，并改善了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关系，我的生活也有了新的方向。随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5月13号也成为普天同庆的日子。在美国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共有28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县市府官员等民选官员发褒奖贺信。洛杉矶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尼卡市把5月13号定为圣莫尼卡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市长苏西梅里奇代表市议会签发褒奖说，鉴于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的界限，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和谐的社会。这是一种以真、善、忍的普世原则为中心的令人振奋的身心修炼，使个人道德提升，并从整体上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可以在网上或从附近的志愿者那里免费学习这个功法。托伦斯市的法轮大法学员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社区的积极成员，在当地公园定期练功，并提供免费锻炼教学，参加当地的社区活动。法轮大法学员帮助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自1999年7月起，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迫害运动，以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法轮大法修炼者一直通过和平的方式抵制迫害。因此，我，圣莫尼卡市市长苏西梅里奇代表市议会成员特此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圣莫尼卡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3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黑暗时代里的一个真实故事，获奖动画纪录片《扶摇直上》感人泪下。闷热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围绕的路灯下，7岁的扶摇躺在学校操场的长椅上，头枕着妈妈的腿，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的当新闻主播的爸爸被强迫做奴工，妈妈被禁止在教书，扶摇和妈妈一起被软禁在妈妈以前教书的学校里。这是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公司和新唐人联合出品的动画影片《扶摇直上》中的第一个镜头。这部影片讲述了21世纪初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主要内容讲述的是美丽纯真的7岁女孩扶摇，父母因信仰法轮功而遭迫害，被非法抓捕入狱。小小年纪的他身边没有了父母的呵护，经常被欺负羞辱。尽管遇到各种艰难与磨难，他没有因此而逃避退缩，反而以此次设法给狱中的妈妈带去温暖。在黑暗的国度里，尽管妈妈遭受迫害，被锁在高墙之内，不时遭到凶狠的罪犯欺侮以及狱警的殴打，但妈妈仍依靠信仰的力量，用爱和坚持以特殊的方式培育并指引着女儿扶摇，帮她度过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时期。坚强的小女孩扶摇和监狱中的妈妈都因为信仰而拥有了无比巨大的勇气，拒绝被暴力碾压。他们找到了不同寻常的方法，穿越高墙，共同成长。有这么一个场景，狱警把小扶摇带到看守所，希望他能劝说妈妈放弃信仰。 扶摇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妈妈，而且是因绝食抗议而虚弱不堪的妈妈。两人之间的内心挣扎和真情互动，在影片中以精湛的动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会有疑虑，然后会问自己，我到底该不该坚持？狱警问，想不想妈妈？扶摇回答，嗯。狱警说，想妈妈回家的话，一会儿见了你妈妈就使劲哭，知道了吧？要使劲哭，听见了没有？狱警喊，王慧娟，会客。扶摇叫妈妈。妈妈回答，扶摇。我发现妈妈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她在里面室友强迫她不让她吃东西还是怎样，感觉她瘦了很多，但是她抱我的时候还是很温暖啊。我就躺在她身上，这样摸她的头发，然后她就转过来，让我转过来给我扎头发。我记得那次梳完头发，我出去都不舍得拆，都不舍得洗头。慧娟叫，扶摇。嗯？你是想让妈妈出去照顾你呢，还是想让妈妈坚持？扶摇回答，妈妈坚持。慧娟问，那你不恨妈妈？扶摇回答，不恨。他后来跟我回忆说，那一次见面对他鼓励很大，他就是放心了。一位观看过影片的网上观众留言，这一生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而坚持？坚持拥有遮风避雨的小窝，坚持寻觅相濡以沫的知己，或者坚持在淤泥中做一个好人。可是做好人容易吗？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容易，苦难挣扎中还能坚持善良，是深到骨子里的品格与修养，更是在千锤百炼中坚守真理与正信的力量。如果你正为了该不该放弃而苦恼，或正经历着挫败和绝望，也许这部《扶摇直上》会为你带来冲破难关的勇气和希望。在影片快结束时，扶摇念出妈妈在身陷囹圄时写给她的信中的一段话，非常耐人深思。跟妈妈去欣赏一下那满池的莲花吧。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莲花种子都能开出这么圣洁的花朵。当莲花种子被撒在污泥中时，一部分种子看到淤泥的肮脏，彻底绝望了。他们不相信在这臭泥中能开出花来。渐渐的，他们抑郁而死。另一部分，他们讨厌污泥的脏臭，整天和污泥吵架。时间长了，他们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渐渐的变黑了，最后也变成了污泥。剩下的莲花种子默默忍受着污泥的嘲笑和讥讽，努力和污泥友好相处，并不断从污泥中吸收养分。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终于有一天，他们冲破污泥，开出圣洁的莲花。为了感谢污泥的帮助，他们把白藕和自己的根留给了污泥。孩子，你看，同样是莲花种子，只是心态不同，结果就不一样。网友观众 Linda 陈留言说，太感动了，充满了正信与正念的阳光。无论境遇如何暗无天日，心中坚定正信的人就会如莲花种子一样在污泥中成长，向着太阳绽放出最美的莲花。网友孙茶说，要怎样的邪恶才会去迫害这样的好人？看了默默流泪。网友又问说，真实故事是傲骨嶙峋磨练出来的。新人观众 Patroit 用英文写了一段反馈，这个故事使我这个六英尺八身高的大男人哭了，这个影片真是太好了，我将尽可能的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部电影。我在美国住宅附近的公园里就有法轮功学员，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经常能遇到他们。现在每当想到中共对他们进行的迫害，就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我要为他们所有人祈祷。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势力太大，我们必须将其邪恶揭露出来，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太邪恶了， 必须销毁它。上帝保佑中国人。2020年12月，《扶摇直上》被洛杉矶动画电影节评选为最佳长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 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玉林。上个世纪90年代，30来岁的妻子已经得心脏病5、6年了，他的母亲身体更糟糕，得的病医生都叫不出名来。可喜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他们全家人的身体都在短时间内奇迹般的不治而愈，见证了这一切的乡邻们无不称奇。下面就来听一听我和乡邻们见证的奇迹。那是1996年5月，有几天我觉得身体疲惫无力的，为了恢复身体，我想起了上学时的晨练，于是我决定每天早晨6点钟出门跑步锻炼身体。跑步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从楼梯上往下跑，在出楼门口的拐角处差点和邻居的老太太撞了个满怀。老太太急急地从外面往家里赶，她笑眯眯地问我说，你干啥去啊？我说我跑步去。老太太说，跑步？你怎么不去练法轮功啊？我说，法轮功？我不知道，在哪儿练呢？老太太说，就在咱们大门口斜对面往北一点。听老太太一说，我挺高兴，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对气功非常感兴趣，但同时我也知道有不少气功骗人，所以就顺便问她说，这功好吗？老太太肯定地说，法轮功可好了，我学了2个月，你看我的冠心病就好了。我想，是啊，老太太是我们单位的退休工人，冠心病很厉害，做饭时间长了就得累得犯病，现在我看她确实不一样了，小跑着往家里赶也不怕犯病，脸也红润了，不像有病的样子。她对我说，你妻子不也是心脏病吗？今天晚上正好放师傅的讲法，你让他跟我一块去练吧，晚上7点就开始。我答应他说，那好吧。说完我就去跑步了。说实在的，我妻子得心脏病已经有5、6年了，开始的时候吃公费医疗，一直不见好转，后来自己拿钱到郑州找专家教授，也不见好转，再后来就又是中药又是偏方，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好转，最多也就是好一个星期，然后是又犯病。病重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早搏，晚上憋闷的睡不着觉，平时上到4楼要休息一会儿才能进屋。那时我们都才30来岁，妻子的病对我们全家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一听说邻居老太太的冠心病学法轮功好了，我们又看到了希望。 到了晚上，我妻子就去找老太太学练法轮功，我陪伴着年幼的女儿。等到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她把我叫醒，很兴奋地对我说，这功可太好了，我们一直在探讨人生的目的，这一次可明白了，你明天早上和我一块去练吧。我一想也行，女儿早上醒得晚，练功回来也来得及。就这样，妻子一晚上就把请来的《转法轮卷二》这本书看完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块来到练功场，妻子开始学功，我就看法轮大法简介。等到妻子练完功，我也把简介看完了。当时我觉得法轮功与别的功法真的是不一样，大法教人提高心性，做好人，这在别的功法中还没有看见过。于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了。学功半个月的一天晚上，妻子突然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在床上来回翻腾，一直疼到天亮，才慢慢的不疼了。神奇的是，从那开始，他的心脏病明显好转，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彻底康复了，而且经常发作的肠痉挛也从此销声匿迹了。这件事让我们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净化身体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大法的修炼。我在一家国营单位的质检部门工作，很多业务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采用各种方法拉拢我们，有的就直接送钱。我开始还拒绝收受礼金，到后来感觉大家都拿，自己不拿也白不拿，遇到送礼的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但是我学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就再也没有拿别人送的钱了。有一次我到郑州出差期间，因为个人的事情，我请母校的老师吃了顿饭，按以往的情形，这钱我肯定是要报销的。但是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了，得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做事，所以那个发票就再也不能找单位给报销了，我当场就把发票给撕了。再来说说我母亲吧，老人家今年83岁，身体健康，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要知道，这在10年前可是难以想象的。自我记事起，母亲就浑身是病，咽炎、气管炎、胸膜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关节炎、全身疼痛等等，浑身就没有好的地方，经常是吃了这个药影响到那个病，吃了那个药又影响到这个病。母亲身上还有一种叫不出名的病，我暂且就把它叫疤痕增生吧，因为很多医生都叫不出名来。他的症状很奇怪，在母亲小的时候，胸口处长了一个痤疮，然后就形成一个豆子大小的疮疤，长出的疮疤是紫红色的，比肉皮高出2厘米，很硬，后来疮疤长到像一个青蛙那么大，再后来又从疤痕的下面发出两个像两条腿一样的疤，顺着乳房下边长，又从上面发出两个像触角一样的疤，顺着乳房向上长。到母亲70岁的时候，两边的疤都快长到对头了，看上去很吓人的。中间是一个大的疮疤，两边是两个圆形的疤，紫红色的。这个疮疤几乎伴随着母亲的一生，四处寻医问药都是无济于事。1997年，我回老家过年，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但她不识字，所以只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别人念书，她就用手点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学。后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教她识字。当母亲把《转法轮》中前面的《论语》这一篇学完后，又学了不到2页书的时候，她一身的病已经不翼而飞了，而且困扰她一生的疮疤无影无踪了，胸前只留下一小块， 像鹌鹑蛋大小，软软的，粉红色的，像一兜水一样，已经不是疮疤了。我们一家人由衷地感恩法轮大法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1999年新年刚过，我们一家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家族，亲戚们和他们各自村子里的一些人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了。有一次，我们到我大娘的二女儿家去放师父的讲法录像，那天她家半亩地大的院子里坐满了人，其中一位72岁的老人问我他的病能不能好，我就问他，你啥病啊？他说肺哮喘，一冬天都没有下床，出不来气儿，每天都是老伴儿做好饭叫我穿衣下床，穿好衣服挪到床边就得坐那儿喘半天气儿，然后穿好鞋走到脸盆又得坐那儿喘半天气儿，再洗了脸到饭桌又得喘半天再吃饭。这不，老伴儿用三轮车把我给拉来听师傅讲课嘞。他边喘边说，说了老半天。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的，只要你能够按照师傅讲的去做，你的病就会好。我们每天放一讲师傅的讲法，到第九天放完以后，第十天我们决定凑在一起谈谈各自有什么感受和变化。因为人多，我们就选在了外面一块还没有建房的宅基地作为交流的场地。第二天下午，我一早就来到场地，想准备一些桌椅板凳，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一走进场地，就看到那位72岁的老人正拿着铁锹平整场地呢。我就问他能行吗？老人高兴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在接下来的交流会上，他和老伴儿哭着讲述了他以前的病症和现在的变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了健康。很多在场的人听了都掉下了眼泪。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我大娘的一个亲家60多岁，也是学了大法，被一个不会开拖拉机的小伙子给撞了。小伙子没有驾驶经验，不自觉地就加大了油门，然后松开离合器，拖拉机腾的一下就窜了出去，前后车轮从亲家的身体正中碾过。亲家的女儿一看，大喊，撞人了，停车停车。小伙子慌乱中又挂了倒档，拖拉机又顺原路返回，再次从他身上碾了过去，当时亲家就不省人事了。亲家的几个孩子急忙把他抬上板车，飞似的往公路上跑。刚跑出100多米，谁想到亲家从板车上坐了起来，问干啥去啊？孩子们告诉他，你刚才被车碾着了。他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学大法了，没事儿的。儿女们硬是把父亲拉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检查后说啥事儿也没有。像这样的奇迹说也说不完，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这样的神奇事。法轮大法好这句话，那真是亲身的见证，发自内心的感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与影响。孔子一生谈做人的道理，注重从当下的事做起，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做起，其他的事自然就会豁然贯通。我们在接下来这两期节目里
将讲述《论语》和《孔子家语》中记载的几个故事。一、圣人的心怀。一次，孔子北游农山，随从的弟子有子路、子贡、颜回。来到山顶，孔子极目远眺，感叹道：“登高而望远，你们几个何不在此说说各自的志向呢？没有不可以说的，我将从中选择。”子路于是走上前说：“我希望用白羽把箭装饰起来，用赤羽装饰灿烂的旗帜，在鸣钟击鼓的进军号中，我率军英勇驱敌，一鼓作气夺回千里失地，而子贡于颜回可帮我出谋划策。”孔子听了说：“永哉。”子贡也走上前来说：“我想到如果有一天见齐国与楚国合战于苍茫原野，两军对垒，实力相当，正当旌旗相望，千钧一发之际，我身着白袍白冠，在两国之间讲述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不费一兵一卒顿解两国纷争，而子路于颜回可为我临阵助势。”孔子听了说：“便哉。”颜回静默无语，孔子便对他说：“颜回，你难道没有理想可说吗？”颜回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他们已经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这样，但个人谈个人的志向，你还是谈谈吧。”颜回于是说：“我希望能得遇明王圣主而辅之，以礼乐教化百姓，使君主在上可道应天下，使臣子们在下能德化群生，百姓讲信修睦，人民安居乐业，兵器铸为农具，城池复为良田，怀恩近邻，柔接远方，周边各国无不感召得意，请兵试战，天下从此无斗战之患。如果能有这么一天，也就不需要子路与子贡去解救苦难了。”孔子听了说：“美哉，得也。”子路说：“夫子，您选择哪一个呢？”孔子说：“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又没有浮夸的话，那么我要推选颜回了。坚持道济天下，使百姓生活和平而安宁，这也正是圣人孔子的志向。”二、又坐之气。孔子来到周的太庙参观，看到太庙里有一个叫漆器的东西，就向守庙的人询问：“这是什么器皿？”守庙的人回答：“这是放在座位的右边，用来时刻提醒自己的器具。”孔子说：“我曾听说这种器皿有种特性，空了它便倾斜，始终时它就端正，满了就会倾覆，是这样吗？”守庙的人说：“是的。”孔子让弟子们去拿水来一试，确实如此。孔子感叹道：“事物哪有满而不复的道理呢？”子路说：“夫子的意思是说，人们常常像这个漆器装满了水的时候一样，总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最正确的，所以就一意孤行，结果却因此而导致失败，是这样吧？那么敢问夫子，要保持满而不复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吗？”孔子说：“要解决这种自大自满的问题，需要自己知道节制自己，让自己的心里永远留下应有的空间。”子路又问：“要想让自己的心里永远留下应有的空间，用什么办法做到呢？”孔子回答说：“ 道德品行很高尚的人要保持谦恭，土地广大富饶的人要保持节俭，位高权重的人要保持谦卑待人，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人要保持警惕谨慎，聪明智慧见多识广的人都需要一直提醒自己还很浅薄，不要自以为是，用来守住自己的本性，这就是节制自己，让自己的心里永远留下应有的空间的办法。诗曰：“汤降不迟，盛敬日积。”是说成汤至诚敬事上帝，礼贤下士，因此盛敬之德日益增进啊。古人常以幼作之器自勉，好学有度谦恭，人们需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谦逊的品德，是人的本心本性。如何守住？拥有一份博大谦虚的心胸，正如天能覆盖万物，大地能承载万物一样，持满而不溢。三，义以为上。孔子见到梁国国君，梁君问孔子说：“我想要永远拥有国君的地位和权力，我想要得到各个诸侯国的土地和财宝，我想要使百姓永远相信我，我想要使土地竭尽它的能力，我想要让太阳月亮根据我的意愿出入，我想让圣人自愿地前来，我想使官府能够善于治理百姓，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孔子回答说：“大国的国君、小国的国君向我提出的问题已经很多了，从来没有像您这样询问治国手段的，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做到。我听说过，如果两个国家的国君能够相互尊重和礼敬，就能永远拥有国家。国君能够以仁政惠泽百姓，官员能够以真诚而符合道义之心来为国为民做事，就能使各个诸侯国心服，不杀害无辜之人，不放过有罪之人，就能得到百姓的信任，使有志之士得意，对有成就的官员给予奖赏，就能使土地竭尽其力，敬奉上天，敬畏神明，太阳月亮就会自然而然地运行，好好处理好刑罚问题，圣人就会自然到来。崇尚贤德的人，使有能力的人在有道之人的管理下各尽所能，官府就能管理好百姓。孔子倡导凡事要以道义原则衡量是非取舍，切莫执着名利。在生活中遇到合于道义应该做的事，就要勇敢地去做。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将在下期节目里继续讲述孔子的另外几个故事，请您不要错过。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敬神礼佛，即便是现在人们到旅游胜地游玩，也会到访当地知名的寺庙进去拜一拜，如果是遇到了算命先生，说不定还愿意算上一卦。不过现在进到庙里拜一拜，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保佑，那就不好说了。下面的故事给大家做个参考。2021年4月12号下午5点的时候，四川绵阳市的两位中年妇女快走到湖边的时候，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把他们拉住，着急地说：阿姨，我是贵州来玩的，我的朋友突然全身抽筋倒在了地上，我求了好多人，他们都说没办法，摇了摇头走了，你们有没有办法能救救他呀？两个人一听就立刻跟着小伙子过去了，看见花台旁边的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脸色焦黄，嘴唇苍白，两只手僵硬地在胸前重叠着抱着抽筋。另外有一位小伙子拽着他的手使劲儿，不停地掀呀扯呀，都不能把他的手掰开。两位阿姨听见躺在地上的小伙子小声地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问他们今天是不是上庙里去了。他们说是去了圣水寺，还拜了菩萨。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小伙子自言自语地说：我中邪了，我中邪了。两位阿姨听到这儿就跟他们说：你们念的什么作用都不起，反倒是越念越严重，今天你们遇到我们真的是有缘，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宇宙最高的佛法，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们都练了好多年了。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利用手里的权力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导致了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中共，只要你们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话，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们的师父会救他，他会逢凶化吉的。小伙子们听了赶快都说了自己的真名，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做了三退之后，两位阿姨就叫他们赶快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个人一起出声地念着九字真言。念着念着，中邪的这位小伙子脸色渐渐地好转。念着念着，他那双僵硬的手变软了，分开了，也不抽筋了。再念着念着，他翻身了。到五点半的时候，他说他要起来。起来之后，他就告诉阿姨说：有邪的东西害了我，有正神又救了我。我在圣水寺磕完头拜完菩萨，站起来之后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越来越难受。还没等到走回住的地方，就瘫在这路上了。我今天真的是中了邪了。多亏两位阿姨救我，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小伙子们都激动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两位阿姨说：因为你们今天相信我们说的话，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选择了正义良知，是我们慈悲的大法师父救了你，你感谢大法师父吧。两位阿姨还再三地嘱咐， 叫他们把今天亲身经历的神奇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报，一定会逢凶化吉。他们高兴地答应，一定照办。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